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再次在网络上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同心的敬拜谢谢冠城弟兄、戴兴姐妹，他们为我们预备的诗歌，让我们透过诗歌、透过神的话，我们一同的同心把颂赞来归给我们的神。圣诞节立刻就要到了。每一年的圣诞节，我相信我们都有机会再一次的去思考有关耶稣基督的降生的降生的故事。那我今年也不例外，我还是会跟大家来思考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也尝试每一次都跟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来去思想，以致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能够对我们有更多的一些的启发，一些的对神的话的一些的领会，因为我们随着时间、随着年纪，随着我们所经历的，可能我们的领受就不一样。所以今年我圣诞节还是会跟大家讲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不过呢，我也会把它连上最近我们所读的启示录，让我们一同的看耶稣的降生跟耶稣在末后启示录里面究竟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有几处的经文跟大家来去思考，但是我们先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的2章1到12节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好，我们先把这一些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就来拜他。希律听见，心里就不安，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起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就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几世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个星，妇人在他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拜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若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地方回本地去了。圣经是用人的文字去写成的，所以呢，就有当时代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宗教、生活的习惯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写圣经的这位作者。但对于那些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当他们去读这个作者所写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容易明白。因为但是呢，因为人的文化、人的思想不能够完全来代表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见圣经里所描写的会出现一些的事情， 是与人当时的文化、他们的价值观好像不相符的一些的言论。那个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圣经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表达？其实圣经家的表达有一个目的，是要把人的文化、人所持的那种价值观转化过来，还是说重新注入了新的意义，来传达神永恒的真理，让人可以以新的眼光去认识神。我再说一次，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见有一些的言论，有一些的表达是与人普遍当时的观念是不一致的，好像相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圣经这样的表达有个目的，是要虽然是使用人的文化、人的价值观，但是他要从当中转变转化过来，重新加入了新的意义，好让这个的本来他们所以为的一个观念，却转化过来，来传达一个永恒的真理，让人可以有一个新的眼光来去认识神。我们举一些例子，当我们读这个的登山宝训的时候啊，特别我们读到八福和其他的的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啊，我们都会看见有这样一个的特点，把人普遍所持的一种的观念，把它翻转过来，还说把它转化过来，把那个意思好像跟我们所相信所认同的不一致。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啊第五节里面啊，我们读到八福的时候啊，我们读过这样一句的话，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地土。那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从人的角度，从人的普遍的一个的观念里面理解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难去接受。一个温柔的人怎么可能够承受得到那个土地呢？我们都知道，在人世间要拥有土地的话，都是从争斗当中所获得的。比方说一个国家啊，要占有一块的土地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打仗把对方的国家打败了，他掳掠，他抢夺了哪一块的土地，都是从这个征战打仗争斗的当中夺取过来的。人与人之间也可能是这样啊，可能说哦，人比较人与人之间不会到抢人家的地，可能是买卖吧。在买卖的过程的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一种的讨价还价的。如果一个温柔的人怎么可能承受地土？那这个是与我们的一贯的思想是不一致的，一个的言论。又比如说我们读到这个五章马太的五章43、44两节的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教训门徒要爱人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来祷告。这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有话说，意思就是说在传统的里面，在过去的教训的里面啊，能够爱你的人士，但是呢要恨你的仇敌。意思是说在人的思想的里面，我能够爱我的人设已经了不起的了，我怎么可能还能够爱我的仇敌呢？恨你的仇敌是传统的一个的思想，
人设我可以爱，仇敌我不可以。但是耶稣基督却把这样的一个的教训逆转过来，转化过来。他说，你不但只要爱你的人设，你还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来祷告。为什么祷告？因为求神赐福给他。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教训的里面，好像都是有很多我们不能够理解的，或者说是把传统的观念有所不同的。那今天跟大家来看耶稣基督出生这个故事，我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故事让大家来看一看，来思考一下神怎么样把俗世人的眼光转过来，以致我们可以重新去认识神。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读到耶稣降生的故事的里面，马太福音的第二章，这里讲到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生，就引来东方的一些的博士来去寻找他，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令到当时的希律王，这里说他心里不安，不单单是他个人的不安，圣经还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合城的人都不安。到最后一个地步，在马太的第二章16到18节里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看吗 ？OK， 也可以看的。16到18哈，我们就看一看吧，哈，这里告诉我们，后来这个希律王因为惧怕的缘故，他就问了那些的博士究竟那个孩子在哪里出生就将耶稣出生的那个的地方，那个伯利恒那个市井所有凡是两岁以下的都杀尽。我们就看这一节好了就看这一节好了。好，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前面第二章那里就好了。那在这个在这样一件的事情里面，我们可能每一年圣诞节我们可能都会读过这个的故事了那么在这个故事的里面，究竟我们观察到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有什么不平凡的地方？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软弱无助的婴孩，令到一个身在高位的皇产生惧怕。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坐在高位的这一位的希律王惧怕到一个地步，要把当时他找不到耶稣，要把当时的那个事情，所有的大概两岁之内的按照那个博士所给他的 information 大概是这个年纪的，都通通杀掉。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希律王会惧怕这个的婴孩？是因为这个婴孩有超自然的能力这个婴孩会抢他的王位，是不是？这个只是一个婴孩，为什么他惧怕他？不是因为这个婴孩有超自然的能力，乃是由于这个婴孩的身份，是他只是个婴孩，但是他是一位的皇，而那个皇的身份是从哪里来？是他从用非常强大的武力战争抢夺他的皇权而来的吗？我们知道不可能，这个是一个婴孩，不是。 他王的身份是神所赐予给他的，这个才是希律王所惧怕的一个的理由。那你说希律王会相信这个卑微弱小的一个婴孩是神所立的王吗？希律会不会相信？那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希律是这个王是相信的。我们读到第四节的时候，这个希律王做一件的事情，因为这个东方的博士来找到希律的时候，就问他啊，犹太人的王在哪里？然后第四节，这个的希律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形容，基督当生在何处？这一个皇，这个拯救者生在何处？所以在他心中他是知道的，犹太人一直盼望等待的这个基督，这个拯救者，这个皇，他知道有预言已经告诉这些犹太人的，所以他才找这些的祭司跟文士来问，究竟这个皇，这个基督生在何处？那如果，如果我们看这事情发展下来的话，我们又看见一个好像挺矛盾的一个的情节来出现。什么矛盾的情节呢？我们说如果希律是不相信这个婴孩是神所指定的皇，那他就不会去问这个的祭司长跟文士啊，他才不管，对不对啊？根本不害怕他要文士告诉他，祭司长文士告诉他这个的基督生在什么地方啊？因为他内心里面啊，只是他在惧怕，他在相信啊，这是神已经定好的所指定的一个的皇啊。所以如果他不相信，他就不会去问祭司跟文士。但是如果他是相信这个婴孩是神所指定的一位神所要用的皇的话，我们就会问了，他为什么够胆做出哪一个去杀这个婴孩的这个举动？他不相信，他根本不管。如果他相信是神所指定的，所安排的，这一个婴孩要是一个皇的话，为什么他够胆差人去把这个婴孩来杀掉？这样做岂不是与神为敌吗？在这样一个的故事的里面，我们看见在耶稣身上有很多不能够让我们理解的一些的事情。一个永恒无所不能的神，竟然成为一个弱小的婴孩，这是一件我们不能明白的事情。希律竟然相信他是神所定的皇，竟然要去杀他，这个是我们所不明白的。最近Louis 乐怡他们生了一个的女儿我跟师母升级了我们做了外公外婆每一次我抱这个的这个 这个孩子的时候啊，我都是小心翼翼的啊，我每一次两只手抱他的时候，总是有一只手抓住他的腿哈，紧紧把他抱住啊。为什么呢？我怕我自己有时候不小心把他丢下来了啊，把他跌倒了啊。如果他从我手中跌下地上的时候，他一定会受伤的啊，因为他真的太小了嘛啊，刚出生啊，这个婴孩啊。如果我把他丢在地上，他肯定要受伤的啊！他是一个脆弱哈、啊，一个无助的啊，一个的婴孩啊，需要人去保护的哈、啊。那么在我的手中，我要 make sure 我要保护好他啊，不能够让他受到伤害。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出生在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一件的事情，一个无所不能的全能的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哪一种超人般的哈、啊、巨人，哪一种非常孔武有力的一个的强壮的一个壮士，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乃是一个非常软弱的、非常需要人保护的一个婴孩。如果没有他的父母亲给他的保护、给他的供应，这个弱小的婴孩是不可能成为一个长大成人，不可能可以有活命的一个的机会。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问题，一个无所不能全能的神竟然要成为一个软弱卑微无助的婴孩来到这个人世间，经历人间一切的痛苦。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哪一种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无助的哪一种的体会。我记得我在患病的时候，我在做完手术醒过来的时候，哎呀，身体非常的软弱，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连睡在哪一个的病床上，他们把那个床是这样斜斜的放，我不晓得，可能怕我那个血倒过来，那个影响，不知道为什么它斜斜的。所以当我睡在这个斜斜的床上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因为斜斜的嘛，我的人就会躺着就会向下，那个地心吸力，我就向下下去。我一直向下下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竟然没有力撑起来。我睡在哪里的时候，就越睡，我的人就越下去，非常的不舒服。但又不能够开声，因为喉嘴里面有管子各样的事情，动也不能动。如果你体会过去你只有能力的，你爱做什么，你爱起来就起来，你爱伸手拿东西就拿东西，突然间你发现原来你一点要力量都没有的时候，你会很沮丧。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一个全能、全知、永恒的神，当他成为一个婴孩的时候，他究竟他在那个时候那个感受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 被这样一个弱小的一个的躯体的来让他一点能力都不能够施展。
我们不明白他怎么样能够做到，他降生成为这样一个卑微的人。
不单从耶稣身上我们看见很多样我们不能够理解好像不合情理的事情，从人对待耶稣我们就更不明白，好像看上去有更多样人矛盾，还是说矛盾样更不能够明白的一些的事情。耶稣出生，这些犹太人，这些的祭司，这些的文士，当他们被问，被这个希律王问的时候，我们下来第五节哈，他们怎么样回答？他们回答说有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已经记着说了，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的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哪里出来牧养我的以色列民。这些祭司，这些文士非常准确的来回答这个希律王。希律王问他那个基督会降生在什么地方？在犹大的伯利恒。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先知已经告诉我们了。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发出一个问题。这些的祭司，这些的文士，又那么准确的了解，知道这一位的皇将要出生在什么地方。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告诉了希律之后，他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们没有去寻找，没有去帮助，没有去来去到伯利恒里面来朝见这一位的王。这个岂不是他们已经等待了很久，盼望他们这一位的救赎主来到来帮助他们的这一位的基督吗？应该他们非常的兴奋，立刻的行动去找这个的皇，但是他们却什么都不做。反过来，从东方这些不是犹太人、不认识这个的耶和华神的啊，也不知道这个的先知所说的东西，但是因为他们神给他们启示了天上的心，他们跟着这个心来到这里，找到这样一个的一个的人，一个孩子。他们知道这个孩子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人物啊，从远方来到，准备什么？准备送他礼物。那如果我们再下来，我们来看，他这些。这些的东方来的博士送他什么？十一节，他进了房间，他们进了房间，看见小孩和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个小孩，切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肉，为礼物献给他。圣经学者告诉我们，黄金、乳香、没肉都是献给皇的身份的礼物。一般的人不会用那么贵重的东西作为礼物，所以当他们献这些礼物的时候，从开始他们就有这样一个的意识，我们是来寻找一个皇，所以带着皇的礼物。当他们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个礼物献给这个婴孩，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虽然他们不知道先知预言的东西，但是他们却是相信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应该相信，应该行动做，应该做的这些的祭司文士没有，却一点都不做？这些应该不知道、不明白、不应该相信的，却是做了他们被差遣的去做的事情。可能人当时看见的只是一个婴孩，只看见一个婴孩，没有看见这个婴孩背后真实的身份。但是这个婴孩虽然是软弱，但是却是将来要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还是说拯救世界的这个拯救者。所以我们读这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应该信的不信，可能不应该信的却信了。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有很多人按理他应该不相信神的，但是他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却是做出一种信的行为。以前有一个故事啊，故事哈，不是真实的一个故事啊，讲到有一个的在英国有一个城市，有一个的酒吧开在教堂的附近。那么你知道酒吧哈，每天都很多的人去喝酒，喝得醉纷纷的哈。那喝完酒，喝了很多酒的时候，也会呕吐，也会四周会撒尿。所以呢，这个酒吧附近的地方都是脏兮兮的。它附近这个的教会啊，很靠近这个的酒吧。有一天，这个酒吧着火了，烧了。那个酒吧的老板就去告。告谁？告那个教会。所以呢，那个酒吧的老板跟教会的负责的牧者跟长老就去到这个法官的面前。这个酒吧的老板就指出来，我要告这个教会，因为是他们令到我的酒吧被烧了。那个的教会就说，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那个的酒吧的老板就说，是你们做的，我每次经过你们的教会的时候，都听见你们在那里祷告你们的神，要我的酒吧能够停止在这里运作，所以这个火被烧了肯定是你们做的，肯定是你们的神所做的事情。那个教会的长老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们祷告神，但是我们不相信神会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了，只是个故事，但是实际生活里面我们也常常看见有类似的事情。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相信神，我不会信仰什么的东西的，但是有时候看见当他们会讲一些不吉利的话的时候呢，他们会做一个动作，叫什么动作？他们会靠一下那个桌子，他们说 touch wood 啊，为什么？他们认为我讲一些不吉利的话，让这些不吉利的话啊不要实现， 我说奇怪，那个桌子那个木头能够保佑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厄运吗？他们说我不相信神，但是他们面对他们可能受到灾害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却信得很深。我们再回来看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讲的跟做的有很多事情好像是让人不理解不明白，讲的好像跟我们所普遍的的一些的观念好像有一些的相反甚至矛盾的地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多少时候人对神的认识常常被人间的价值观、被人间的文化、人间的思想所影响，以致多少时候甚至好像这些的祭司、这些文士、这些所谓应该认识神的人反而错误的理解神。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常常会讲一些好像与当时的人所讲的观点不一致的地方，他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用另一个新的角度来去看、来去认识神是怎么样的意味的神。当耶稣在世走差不多走完他的人生的路的时候，他讲的和他做的再一次令人感到不理解不明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7章，约翰福音的17章，我们来读解5节圣经哈。耶稣说了几句话，就举目观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的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没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耶稣向他父神祷告说，现在是我得荣耀的时候了啊。使他荣耀神的时候，也是神荣耀他的时候。究竟他在那时候做什么？是因为他在那时候当上了犹太人的皇，被人高举欢呼，把最高的荣耀给他，所以他说，父啊，你看我现在荣耀你了，是这样吗？我们知道不是的。他在讲截断话的时候，乃是他要正式要面对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12章23、24两节圣经，约翰的12章23、24，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当耶稣说我现在要得荣耀的时候，乃是知道他要去哪里。他不是要去当上皇这个位置，坐在宝座上被万人来敬仰，不是。他是要面对上十字架，他要面对非常残酷的 的接受这个刑罚。为什么？这里又再出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永恒的神，我说神不是永恒的吗？耶稣基督不是神吗？一个永恒的神怎么会要面对这个死亡？究竟是什么样一回事？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做了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讲了很多很好的道理，医治人，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当他走到人生最后的时候，他却做一件事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来了人世间，最后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基督吗？不是救主吗？他拯救了什么？他没有改变当时犹太人的局面，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的结果？我们来再看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保罗给我们几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给了我们一个的答案。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那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这一位永恒的皇，荣耀的皇，当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以一个卑微的婴孩出生在地上，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并不是享受好像一个皇的一个身份，享受荣华富贵，万人的敬仰，他乃是经历人所受的各样的苦难，最后为人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这是神给他救赎世人的一个使命。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他要荣耀神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他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他看为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的事情乃是表达他对神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他不单只是一个卑微谦卑的人，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顺服神的旨意，成全神救赎的计划。在这个过程里面，原来顺服神，完成神的计划，让神的主权彰显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荣耀，也是他的荣耀。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世所面对这些的事情，当他要完成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见他顺服一个表现。但是不停在哪里？不单如此，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对耶稣基督在世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的图画，看得更清楚，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做。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影响着人类永恒 的命运，他所做的改变了人永恒的命运。我们看最后一处的圣经，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四节，这个曾经我们读过了，以前也查考过了，是讲到在启示录里面，约翰看见这个的天上的异象看见宝座前的一幕这里十一到十四节我们来读一下。我有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窗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似乎我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为什么出现记在这一幕？约翰在启示录的第五章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他看见在神的宝座里面有一个的书卷，用七个的印封印着，有一个大力的天使宣告说，谁有谁能够展开这个书卷，打开那个七印呢？然后在天上地下都没有人能够展开。约翰听见这个的宣告的时候，他就哭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个书卷是告诉我们历史将来要发展的一些的情况，这个印是封印了将来历史的进程。约翰看见这个，听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痛哭流泪，他说那怎么办？将来末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没有人能够知道了。当时在痛哭的时候，有一位的长老对他说，不要哭。他说他在大卫的支派中有一个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可以配得打开那个书卷。然后第五章这里就告诉我们，是谁配得打开这个书卷，是那个曾经被杀的羔羊，是他用他的生命拯救了所有归属于神耶稣基督的人，脱离末后的审判。只有他配得打开这个书卷，只有他配得在这个历史的当中有这样一个权柄来宣告将来历史的发展。耶稣基督在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无座的被钉死，在那里没有什么样的荣耀， 只有羞辱。好像是跟大家讲了，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传统里面他还有一块布包着他下身，但是实际他是赤裸裸的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一种最羞辱的一种的表现，哪里有荣耀？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所受的这个羞辱，这个的死亡，使到万民因着相信接受他的时候得蒙拯救，离开这个的罪所带来死的刑罚。
可以进入永恒。谁有权柄，谁有这个能力来打开这个历史的一幕，只有这个被杀的羔羊才有这个权柄。耶稣基督出生在人间，他所讲的所做的有很多事情好像看来是非常的矛盾，非常的不合理，好像与我们所想所知道的那知识好像不一致。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人的眼光是有限的，人是活在短暂的里面，人是有限，只是活在当时的时空的里面，人只看见眼前，人没有一个眼光看见永恒，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人常常以为那是好的，但是事实不一定。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读这个的圣经的时候，好像看上去是一种好像不可以理解的，但是事实却是那样。温柔的人得地土了，承受地土，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缘故啊，他温柔他就能够承受，不是，因为原来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是个软弱的一个婴孩，但是他这个身份是神赐予给他，他在地上要荣耀神，当他顺服神的时候，他完成了神整个的救赎。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爱你的仇敌，不是一个理论。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实际上就让我们看见他是如何的爱他的仇敌，他为他的仇敌而死了。圣经是真理，当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将要活得永恒的生命的时候，常常我们用一个人的头脑去想，怎么可能？我们不相信，应该相信的我们不相信，不应该相信的短暂的有限的东西我们就信得十足了。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一个的事情，圣经所讲的是真理，是不变的。求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好像启示录一样，约翰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哦，原来耶稣基督的死是那么的重要的，他真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但是人看见他只不过是卑微的人，那个不是事实。事实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但愿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再一次不断地提醒我们，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位的救主，我们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他。我们要学东方的博士，不要学这个祭司文士，应该信却不信，不应该信却信了十足。愿神给我们要永恒的眼光跟智慧。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因为你的降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主啊，你来到人世间，你就是要把真理显明在我们眼前。多少时候是我们不明白，我们只是以为自己很聪明，我们以为我们很有学问，知道一切，那些不合理不合我们的思想的我们就不接受。哦，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 圣经是真理，你的话永恒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读你的话你的教训的时候，让我们谦卑，让我们顺服，让我们因为听见遵守的时候，像主耶稣基督在世他说我要荣耀父，因为他已经顺服神的旨意，做神所指示他要做的事情。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也过着一个荣耀你的一种的人生，顺服你的话，顺服你的旨意。感谢赞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